恭喜恭喜，新年好，新春如意，恭喜发财！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北来了拜狗的生活周记，我是大阿北安迪，
我是阿北乔巴，今年是新春特别节目，所以要来跟大家拜年一下，大家虎年行大运，恭喜发财！
对，虎力大发，火力大发的。
对，大家以为我们过年期间一定会拖更，对不对？
哎，
我们就不拖，
先不拖更给你看。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拖更呢？实在是因为今年过年实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这两个老人就
一直在下雨啊。
对，两个老人就无聊，想说好吧，那我们还就是坚持更新一下好了，
来录一下，来录一下。
对对 对，但是今年的过年很特别，因为一方面是因为一直都下雨了，天气特别冷嘛，然后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前一阵子又紧张起来。
哦，没错，所以大家也不太敢到处去乱走。
对对对，那我刚好看到最近很多从境外回来的朋友，原则上都在隔离嘛，所以从他们这些隔离的日记当中可以看得出，每个人就是那种很想回家，但是又要遵守国家规范在隔离的那个心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在以往的过年当中比较少见的。
对，因为过年来讲，通常是每一个人在一年里面最期待回家跟家人团圆的这个日子，所以每当过年接近的时候，那个思乡的那个情怀就会风起云涌啊，
风起云涌。所以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疫情的期间要返乡过年，其实那个要提早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做准备，因为你要想好隔离的时间，然后你要算这个假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辛苦，今年尤其是。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如果说那个过年要留守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哀怨，因为回不了家，跟家人聚不了面。
对对对，就觉得说好像，他说实在，你见家人什么时候不能见？但是说实在，春节它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你非得要跟家里人的团聚嘛。
对，因为大家都在跟家人团聚，你就觉得如果我没有跟家人，好像怪怪的，
就你少了一个仪式感。
仪式感也好，或者是你会勾起你想要回家的这个心，因为大家都在回家嘛。
对对对 对，好，那我也不晓得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年过年过得怎么样啊，这是不是跟我们两个阿伯一样都赖在家里哪儿都没有去呢，还是你有什么样精彩的过年的计划呢？好，也欢迎你分享给我们听啊。
对，那其实呢，我们常常听人家说现在过年已经没有味，就是常常会听到这句话，
尤其今年特别。今年最特别的就是讨论没有年味这件事情讨论的特别的多。
嗯，
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可能因为今年天气特别的冷，然后整个过年时间都是在下雨嘛，哪里也不能去，然后又因为疫情啊，不断的有人告诉你说你就就地过年啊，好，这原地过年就别回去了，也不要尽量的移动哈，避免造成这个防疫的破口。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年的年味又特别的不那么的浓厚。
对，但到底什么叫做年味儿？年味？
对，
那以前的过年跟现在又有什么不太一样呢？
嗯，我觉得今天这一题可以好好的聊一聊。除了跟大家拜年之外，哈，我觉得我们再聊一聊，为什么这几天的话题会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现在越来越没有年味？那么以前我们到底在过年在过什么？你还能想得起来吗？
大概可以，那个就是一些小时候的生活经验嘛。但我们可能要先聊一下为什么要有一个过年这件事情，它为什么要有这种仪式感，它的意义在哪里。
好的，
根据我们小时候听到的这些民俗传说，就是古代的人为了庆祝在过去一年里面没有被年兽给吃掉。
哦，有一个年兽的这个角色，
有个年兽这个坏人，然后就是过年就会到处会吃人，如果今年你没有被吃掉，大家就会在最后一天然后欢庆说，我今年没有被吃掉，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我这样。
OK OK， 那我觉得，如果套一句现在的一个说法来讲，就是我觉得好像可以用我们现在的疫情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你过个年，你还活着吗？哦，你没事，
你没有被疫情抓走，
你也没有被框列吗？哎呀，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恭喜的，
对，
所以。这是现在过年的意义，
对对，
庆祝你去年没有确诊，
对，所以你就利用这个过年这段时间确认一下对方还活着，就是
对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疫情等于是我们现代的一个年兽，
年兽
可以这样讲吗？对，
欸，但以前那个年兽我们听说放鞭炮可以就驱赶它，就会怕都会跑掉，但是这个疫情我放鞭炮没什么用。
可能没有用，但是我
打疫苗，
但是我觉得欸，这样子拿现在的疫情来比喻过往的这个年兽，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说法，
就蛮类似的。
对，不过
庆祝你去年没有事，真的
是。但是以往其实我们在一些旧的一些传说当中，其实也经常听到有很多是属于比如说瘟疫的流行，或者是病的、
啊对啊、对
什么什么病的流行，然后好像的确什么人出来收服了这个瘟疫，或者是用鞭炮的方式去赶走了这个瘟疫，这个其实在以前的一些民俗传说中是听说过的。
应该说是把它具体作为一个拟人化。其实在古代的人很多都是把看不见的东西拟人化，比方说神明。那因为看不见，但是我就把它刻一个具体的这个雕像，把它拟人化。瘟疫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把它就是拟人化变成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坏人的这个样子。像死神的样子之类的。
对，
这个为了满足大家的想象或与沟通，对，就特别把这个无形的东西有形化。
就是这也是为了传播的方便啊。就是我如果要跟你讲一个不具形的东西，其实你是无法想象的嘛。
对，
所以就要把它具象化之后，你大家就说哦，原来那个东西哈，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那个我们应该惧怕或讨厌的那个东西。
对。但我们刚刚讲到说年兽这个东西其实。从以前的传说流传下来，就是慢慢慢慢就造就了我们现在过年的习俗。比方说，听说年兽怕红色，
哦，是吗？
所以大家就穿那个红色，那个吓跑这个年兽。
哦，
那听说他又就是不喜欢干净的这个场地场所，所以大家就会打扫自己的家里面。那甚至就是那个他怕声音啊，怕火光啊，所以大家就放鞭炮。所以。在过年有很多的习俗，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年兽这个传说。
我现在看起来，刚好我正在百度，我正在Google 一下，
Google，
对对，我 Google 一下的话，他好像还怕火
对，
他还怕火，
对对对，
所以以前的人会在院子里面烧柴火，然后烧得很
旺，灯火通明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对，但这个其实都是久远流传累积下来的，也许它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那慢慢慢慢累积下来就变这样子，因为传说嘛，大家又没有真的见过年兽，对不对？
但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传说，就衍生它周边有很多跟它配套的一些仪式
配套措施，
对，仪式就出来了。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什么恭喜嘛，就是因为恭喜你没有被年兽抓走，好，所以要发个红包压一下岁。所以就压岁钱的产生，应该是这样讲。
去邻居家确认他还活着吗？就是要拜年。
然后他
还活着，不错不错。
他又延伸出来，就是，然后既然大家活着，那不然出来走走哈，就要
走
春。对，哇塞，大家好能延伸啊，真的是。
没错没错，那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过去在过年的习俗有哪一些？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现在没有年味嘛，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以前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过年的习俗大概有哪些？其实。跟现在应该不会差太多，只是可能在注重的这个程度上面有一些差异。
像你刚刚讲那个，年兽它其实不太喜欢整洁的地方，所以才需要用大扫除这个方式来怎么讲，让它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进入到这个环境。其实我小时候一直认知是，就是我们从年头到年尾都特别的忙。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家里面维持得很好，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你才来做一个大扫除，让就有点除旧布新的概念啊。那感觉这个其实也是从年兽那个不喜欢整洁的地方所延伸出来的两种不太一样的说法。
哦，那毕竟是那个民俗传说嘛，那个只是为了让大家动动身子愿意在年中来做一个大扫除，所以特别讲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出来，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年兽才不会来，因为古代的人他们的那个教育程度或者知识程度不及我们嘛，所以可能要用一些东西让他们就范。你再不打扫环境，年兽就会来找你。
这很像以前小时候妈妈会讲那个虎姑婆的故事。
对对对，
就你不听话的话，
你不要拿手指比月亮，
对，
不然你被割耳朵。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传说就是你知道，其实它也是人所谓的传说，它都是人创造出来，
对，人传来说的嘛。
对，那创造这个说法，它一定有它的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嘛。好，所以可能年兽不喜欢太过脏乱的地方，这也其实也是一个说法哈。但是我相信大扫除，它其实有一个程度上一定是除旧迎新啦，
除旧布新，
对，布新。那过去一年的时间，可能大家都忙于工作，以前都忙于农忙嘛，农务，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家里面维持得很好。那么利用春节这段时间，刚好就 也天冷嘛，你也不太能下田呐、啊，你也没办法在农作，
也不是收获的季节嘛。
对，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总不能一点事儿都不做，那就把家里面
阴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对，那不如把家里面打扫干净了。我觉得这个是 很有道理的。
对，所以大扫除是我们过年大家一定会遇到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小时候你小时候的大扫除有遇过什么让你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没有，我每年最记得就是我要去刷我们家那个外面大门那个油漆。
欸、我
每年
我正要讲油漆，我不懂为什么。
就是要让外表看起来新新的，因为一年那个风吹雨打嘛，它很容易就是生锈或是有灰尘那个脏污之类的，所以每年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扫除，最重要就是刷我家的铁门大门。
对啊、哦、好累哦，我觉得那个，而且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当时的小朋友，你知道那个时候又天寒地冻的，当然了，台湾不是冷到哪里去了，尤其以前其实没有那么的冷。那但就是你冷冷的天气当中，你在外面还要刷油漆，你知道手裸露在外面，就觉得特别冷，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烦。
没错，那第二个烦就是那个洗纱窗吼，这个是我觉得第二个烦的工作。
对，然后小时候我们家又有院子，那个院子又有一堆落叶，
落叶。
那个以前你可能就没过年，你就没去理它嘛。到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小时候还种了一个藤蔓型的植物。我不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它就会开那种很艳红色的花哈，然后可能叫爬墙虎还是什么都可以，它就会长的就沿着我们家的外墙就一路长到二楼、三楼这样。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还要负责剪枝，因为它的长得太重了。
哦，对，
它会压着那个院子的屋顶，你知道吗？就把那对我们，因为我是家里头最小的，身轻如燕，所以我要负责。
你要飞檐走壁去剪枝，
对，特别的无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种那个东西，烦死我了。
好看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习俗，就是大扫除。
对，
那通常再来就会遇到的，按照时间来讲，我们通常会遇到谢神这件事情。
对，就会开始有一些祭祀或者祭拜的一些过程了。
对，就是在我们的传说里面，每家都有一个灶嘛，那灶就有灶神，就像床有床头神一样，
灶王爷。
对，灶王爷就是要每年到这个值班的时间结束，他要回去跟老板报告你们这一家人过今年表现的如何。
对，他总要放一个18吧，要让他走吧。
对，但是也得放过年一把假嘛，对不对？
对，人家总要下班一下吧。
对，所以这个就是谢神这段时间，就是灶王爷要返回天
庭
述职，对的这个时候。那通常呢，除了就是当然有就是祭拜的这些贡品之外呢，传说里面还要特别去塞麦芽糖，
让他说点好话，
对，让他说点甜甜的话，对，让他不要把你家里的丑事都给跟玉帝报告了。
对，但是你以为玉帝看不到吗？其实他都看得到啊。就是大家有点好了，就是
神明是万能的。
对，但是灶王爷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除夕当天也要进行的一个过程，其实叫做地基主。我不知道。
对，
地基主。
地基主很重要。
对，那因为地基主这个东西，它其实有点就是伏地灵的意思，就是在地的啦。好，所以它原则上跟所谓的灶王爷其实可能在性质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以下的言论都是我们双方的个人的言论，好，这个如果听众朋友对
国家的立场，
对，也不代表本台立场啊，就是这是我们个人的言论哦。如果有听众朋友，你有比我们知道的更详细的，就欢迎你再来跟我们指正了。刚刚讲的是灶王爷嘛，就是他到了过年的时候，他要回天庭去过年啊，述职干嘛的。地基主比较不太一样，他就是他本来就在你家里头的，好，他其实他有点是在地灵的意思。 那么到除夕这一天呢，其实你就是跟他做个表达个感谢吧，就过去一年的照顾，
对对对对，
然后请他来年继续照顾你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在台湾就也比较多的人去都会去进行这个样的小事、啊
嗯、比较多的信仰。
对，那讲到祭拜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听众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比如说 他有的人并没有，家里面并没有这个习俗，或者是说他可能在个人的信仰上面并没有，其实这个都无所谓，那这个都是个人的习惯或者是信仰或者是一些约定成俗的东西。你会像我们刚刚讲灶王爷或者是地基主，你说如果没有祭拜会不会怎么样，其实也不会啦，就是你自己都没有拜的话、嗯、其实也就无所谓，
就过了，
对对对，就过去了。好像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嘛，所以我就一并的解答一下
啊。对，民俗大师
我解答一下那个灶王爷。灶王爷其实他是属于就好像刚刚大阿伯讲，他是属于天庭派，他是天庭官派，所以他是派到你家里头来守护你的那个、嗯、那他只是时间到他放个假回去。这个东西就是你如果心里头觉得有这么一件事情，你就觉得有，你如果觉得没有，当然也就没有。
好，当然当然。
那当换句话说，地基主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它是本来就在你家里头的。它本来每一块地上面，它都会有一个守护灵哈。但是你如果不觉得有这么一件事情，你不拜，说实在也不会怎么样。那有的人就是不太明白灶王爷，但是至少懂地基主的啊，他就会
对对对
有时候问我说：“那地基主怎么办？”拜哈。那么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嗯、啊，不行，我也不
要准备什么的，
对对，我也不懂得烧纸钱什么什么。其实说实在的都没有关系。好，其实说实在的，不管是刚才所讲的灶王爷或者地基主，甚至是你想要拜一些其他的，你都不用那么的担心。因为说实在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感受的是心意，并不是你实质上的东西、嗯、其实你只要心诚则灵。像有的人会告诉我说他搬新家或者是要拜过年要拜地基主，不烧纸钱行不行？行，其实都行，就是你只要事先跟他打个招呼、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不方便烧纸钱，但是如果我有这个心意，我每一年都会至少准备一顿饭菜，这样行吗？其实基本上都是行的、嗯，因为说是他们在意的并不是形式，他其实比较在意的是你的心意、嗯、
对啊，不然你一年喂他一顿饭他也饿死了吧
你以为一顿饭就能满足人家，你想得美呢你
而且一年才那么一顿
对
都是心意，都是心意，
对，都是心意啦。
对，那像我妈妈以前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是初一的当天还会去拜土地公。
哦，对对对
对对，去谢谢土地公公的照顾。好，所以这个是在过年会有谢神的这些状况。
好像是初二吧，
我家是初一。
哦，好。
哎、欸，我家是除夕哦，因为除夕去拜完祖先、拜完土地公之后，就吃年夜饭，这是我家的习俗。
哦，可能各家不一样了。
对对，各家不一样。
嗯嗯，
但是至少都是谢神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
嗯嗯嗯嗯，
对。哦，那再来讲的就是哦，很重要，对每一个家庭家族都很重要，就是祭祖。
嗯，
对，那个祭祖这件事情呢，因为应该这样分为，要分族群来讲吗？还是怎样？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因为像我家我爸是老兵嘛，就跟你、嗯、跟你爸爸一样，
对对对，
他们都是从那个中国大陆那边过来的，
对，
他们的老家是在对岸，在对岸，
对对对，
那牌位也在对岸，所以每次我们家要祭祖的时候呢、嗯、身为长孙的我就要负责拿毛笔去把祖宗的牌位写出来、
嗯、
比如说历代什么、
哦
什么祖先之神位这样，
谁谁谁什么事什么事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ay, 好
的。然后写完之后呢，贴在那个饭厅里面，那前面就摆着年夜饭。那我爸爸呢，就会去外面，就是请他们，请祖先们，请爷爷奶奶们回家来跟我们一起过年。
嗯嗯 嗯。
所以对我来讲，印象最深，我每年都要写那个毛笔。
但是这边就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就是所谓的。外省家庭，外省家庭，
哎、对对对，
好，外省家庭，我们可能泛指就是爸爸是外省人，好，就是从对岸过来的，然后可能妈妈是
来台湾，
对对，妈妈可能是台湾人的这一种。其实这种家庭非常非常的多，包括大北的家跟我家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其实从小就有一个特别困惑或者是 confused 的一个过程，就是 事实上我们并没、就是我们身为外省二代，我们事实上并没有祖先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没看过
啊，对啊，对啊，
对，我们也没有那个过程哈，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所拥有的亲戚全部都是妈妈这一边的
啊，对
对，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啊，这个所以我特别能够明白，就是尤其是像大伯跟我爸爸的就状况就是一模一样，我们 两个人的父亲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是其实并听不懂台湾话的
哦，对
对，所以在一旦有这种所谓的家族聚会的时候，
回娘家的时候、
嗯、对，这个聚会其实多半是女方的家庭啊，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是不管他是讲客家话啦，讲闽南语啊什么、
嗯、
其实对这些外省就是从对岸过来的这些所谓的
老兵们
来说是听不懂的，
嗯，
所以我尤其是我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我就越来越能够感受
深刻的感受，
对，就是你没有，事实上是你没有家族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你所拥有的家族其实是女方的这边台湾的家族，
对。
那台湾那个时候又因为务农，所以家里面的人丁特别的兴旺。
嗯，
那你就看到满屋子四五十个人，就你一个人是外省人，然后你又听不懂，你又听不懂人家说什么。我特别能明白那个感受。
了解了解。
对，
那其实对于在本省家庭，就是比方说像中南部，他们就是原生家庭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嗯嗯嗯，
好，所以他们很早那个家族就已经非常的兴旺。
对，
好，所以有时候看那些。中南部的同事他们回去过年的那个状况，就是一回去就是哇塞，满坑满谷的人呐、啊。
对，
因为大家都全部都聚在一起，然后一起祭祖。
对，
那个祭祖可能一次有这个上百人左右。
对，那个真的是说实在是你跟我没有感受过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是同样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那个就是在中南部的同胞们，他们可能就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他们过年就是这样。
嗯、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不能感受，就是哎。过年有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一起过年这件事
是
我没有办法感受到，
是
可是对他们俩可能就是稀松平常，
对对，但是在这边 我的确要由衷的说一句，其实我还蛮羡慕他们能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的家族都在这里，
对对，毕竟过年本来就是要热热闹闹，家族人越多当然越热闹，
对 对,
对，
所以你
比较有过年的味道，
是过年就是 把人都聚到一块嘛，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就看到有时候新闻上写某某家族哎，什么萧氏家族祭祖，然后又包游览车两三台那种，
对 对, 对，我妈妈家就是这样子，我妈妈家到现在，他们只要兄弟姐妹聚会，大家就要包一个餐厅的那种。
哦，差不多，差不多，
就特别，
然后大家都叫不出对方是谁，你知道
吗？
你是谁？
对，
我不认识。
对，就最常听到什么？我小时候包过你谁呀、啊？你谁知道谁是谁呀、啊？
对，然后那个。比较就是比较远房的那个比较晚辈的，我们一个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因为平常也没看过，然后也没介绍，对，但都是亲戚，
对 对, 對。但当然，因为随着年纪增大了嘛，我们现在比较有时间，在疫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比较有时间常回去到那个我们的祖籍的地方，比较多的跟我们、
嗯、
啊，我们南方这一边的。亲戚开始联系了、啊、就会发现说、
哦、
啊，其实那边还是挺多人的啊，
那当然
的，而且越来越多，而且可能因为这几年纪或者是当时的时空背景，你就发现年纪小小的我们，其实我们辈分很大的，我们的我们的辈儿大，
公字辈儿，
对，我们都是那种爷字辈的，你知道吗？
哎，对对对，
这个也是有趣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辈分上论哈，其实也是有趣的一件事，只不过以前我们在小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些，我们都到大的时候才能够去理解这些事情。
对，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年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年夜饭。
哦，是是是，
大家通常死赶活赶的，就是为了赶回去吃这一顿年夜饭，这个非常重要。
这顿饭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隐含着还有另外一个拿红包的这个任务。
这个是等一下要讲的，我们先讲这个重要的仪式感。
好好好，年夜饭真的是各家精华倾囊而出啊。
真的，那个每一个家庭的就是每一年都把最好的菜要在这个时候放到桌上去。
对，
越丰盛代表你来年就是那个会越发达。
是是，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年夜菜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哎、欸，对，像我家，因为我爸湖南人嘛，所以我们家小时候过年一定会吃的东西叫腊肉。
腊肉吃，腊肉一定要到过年才能吃吗？
哎、欸，我们家平常不吃啊，因为我们家小孩都不爱吃啊。但过年到了是一定要吃，因为就是还包含祭祖嘛，要祭拜祖先跟爷爷奶奶嘛。对，所以那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一定要有。但我有听说，就是在山东吧，就是北方那个省份，他们就一定要吃的就是水饺，因为是元宝。
对，北方其实吃饺子。
对对
我后
对对。
来稍微搜索了一下网络上的资料，其实大致来分呢，北方其实原则上是吃饺子，南方原则上是吃年糕。
啊，年糕我们也吃，对
那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
对对。
那
我
我
妈闽南人。
对，那么我妈妈他们其实也是吃某种年糕，但是那个年糕其实是甜的，
那年糕本来就甜的
没有，有的年糕是没有味道的。
啊。哦，
就是
是
大部分的年
哦，
糕，其实比如说你看那个韩国的年糕，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它其
我
实
们家
是，
是炸年糕那一种。
对，因为它也分好几种。好，那
哦，
客家话叫 tembang，就是它是甜的
啊
年糕。好，
啊
那
啊，
它也
OK。
是要去炸过的。然后我爸爸虽然是南方人，但是他可能因为当兵那时候的什么受影响，所以我们家很多时间其实都吃饺子，所以在过年的时候，饺子跟年糕这两个东西它会并存，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然后台湾人比较吃的什么？就是我常听我同学或者是邻居上面讲的，他们饭桌上一定有，但是他们又并不爱吃的一个叫做常年菜，
哈哈哈，对对对，
对，
吃起来苦苦的，
但它就吃起来苦苦的，但是它好像你非得要有，但 是
对，那个是象征嘛，象征。
大部分人好像并不爱吃。但我自己
对
个人
对，
还挺爱吃的，
你是个怪人，
对，我谢谢你做了这个结论，
对，这
对
就解释通了。
对，所以我听到比较多的就是北方人是吃饺子，然后南
对
方人
对
吃
对，
年糕。
可是，在台湾这边有两样东西也是一定要吃的，一个是鸡啊，因为在那个闽南语里面就是假给鸡给吃鸡起家，就是让你家里那个事业或者是整个家庭兴盛起来
哦，Kiki，
对，起家这样。然后
对，
第二个是鱼，
哦，鱼是差不多，好像都一样，
对，都一样，
南北都一样，
都要有，
对，
但内陆就比较不会有，因为内陆比较没有什么鱼嘛，对不对？
对，但
那
我
吃鱼还不能吃完，一定要剩下一点点。
这才叫年年有余嘛，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这两个是台湾的那个过年年夜饭里面一定会有的两道菜。
这个也很特别，然后。好像，猪脚还是叫蹄膀，那个东西也是一定会有的。然后虾子一定也会有，这几个好像是固定会产生的一个东西。
对啊，在台湾这边过年的时候，这几个基本上都会出现这样。
然后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是大家都爱的，但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却没有去研究过到底这个菜为什么出现，而且我稍微搜寻了一下网络上的资讯，我也搜不到的。叫做佛跳墙，
应该是佛跳墙，它本身里面什么料都有，
对，
就是
他
象
可
征
能，
你什么都有。
对，他可能取它很丰盛的意思吧，或者是说
对
它
对
就
对
是
对
一
对，
个，对，就是一个很丰富的菜，
对对对，而
对，
且它可以就是吃完之后再热再来吃，因为大家通常那个年夜饭都会一直留到可能过年初二初三都还在吃那个年夜饭没吃完的
对，可能到了初五了，桌上都还有那一锅。但是这个东西它特别，我也不知道，我也蛮喜欢吃的啦。那
因
不，
为就要看那个煮的那个好不好，因为煮的好的话，就里面什么料都有，就是像八宝一样，就什么都好这样。
好，那我们从网络上面大概找了一些某些地方的一些年菜啊，我也跟大家分享分享，看大家是不是啊？如果听众朋友你的年夜菜跟我们不一样的话，你也欢迎你来反馈给我们了。那像我以前因为在马来西亚嘛，其实马来西
对，
亚吃的其实是有点像糯米糕的东西，它其实是也是糯米饭的一种，然后它取的也是年糕的意思，因为它黏的嘛，
对
黏
对对
它就
对，
是黏的东西哈，
就
所以
年年高升嘛，就是取这个吉
对，
祥意。
然后也会吃火锅，然后也会吃水饺，这个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那在香港的话，其实香港就比较偏南方，然后香港也会吃水饺。对，香港也是会吃水饺的，但是就没有 这么的重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去吃水饺的原因是因为它像元宝，所以它还是取元宝的这个含义还是在的。然后大鱼大肉必然啊，鱼嘛，然后年糕也是吃的，步步高升，这个这些都是基本的。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像我这边查到一个江苏他们吃的其实有点类似像狮子头
哦，
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狮子头的做法是它里面会加一个原料叫做荸荠，对，它如果
脆脆
的，对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当做是一个类似像以前我们元宝里头水饺里会塞硬币的概念，所以它在
那个幸运饼干吧，
对 Lucky Cookie 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它就是说你如果吃到了荸荠，那你一年之内的好运都会很好这样子，
然后大家就作弊每个里面都放
类似之类的。好，然后 我查了一下，大部分南方吃的最多也差不多是年糕比较多。你刚刚说湖南吗？
对，我家湖南。
你老家湖南，我来看看湖南有啥呀。你们湖南，哎，你不，我记得你不是吃辣的人呢、
啊、我不吃辣，我爸吃啊。
对，
但是我们家都不吃辣，所以我爸也跟着不吃辣。
对，因为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湖南其实也是吃年糕
啊，
年糕比较多，然后湖南吃辣，然后浙江也吃辣，然后你跟我都不太吃辣。
对，没错。
对，好像是因为我们的妈妈都不太吃辣。
对了对了对。
像我妈妈客家人她就不太吃辣这个东西。
对，因为湖南人吃辣是因为当地的气候的关系。
对。
吃辣驱寒。
嗯。
对。
好的。看起来大家吃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南方都是以年糕居多。
对对对，
嗯，
那吃年夜饭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做一件事情，是发红包，
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然后
一定要哎，发红包可是有的学问的
哦。怎么说？
所以前那个，比方说家里面哈、哦、长辈还在的时候、嗯，那个领红包，
嗯，
可是要正式三跪九叩，
就是要
去领的，
要磕头的，
要叩首。对，因为小时候看那个就是其他的那个邻居，他们领红包是这样领的。那我们家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家也没在注重这些，所以就是哦，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发红包了。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磕过头，很小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爷爷奶奶在那种，就是基本上都会要小朋友去磕头，然后再领这样。
嗯，
就是一个正式的仪式，那代表就是哦，这个钱给你，然后压岁让你平安长大这样。
嗯，
对。长大就不管这些了，
但是因为我们家你也知道，我们外省家庭人丁担保，所以其实我们、
哎、
我讲我了，我小时候的年夜饭大部分除了我们家自己就只有几个人之外，我们家年夜饭比较多的其实是我父亲那一些单身的同事。
哦，对，
你懂吧？
没有地方可以过年，
对，他没地方过年嘛，所以有的时候过年其实会窝到我们家，所以我们家有过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挺热闹的，但都是我父亲那个时候你知道一起来台湾的那些老兵们，那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你知道就特别
就发了吧，
我们就特别
领了一堆红包啊，
特别有，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没有后代，他们可能也没有、
啊、对对对，
也没有成亲结婚，所以有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磕个头啦，什么说个吉祥话，嘴甜一点，那个红包哎也不少哎，但是我一毛钱也没见过。
来，妈妈帮你存起来。
对，然后我从小到大我都忘了问那些钱呢到哪去了。
你现在可以问你妈。
我妈就是说哎呀我都花完啦，什么栽培你啊什么鬼的。
你要说那些钱你现在就站在这个上面，站在那个压岁钱上面，因为拿去买房子
大概之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家小时候之所以年夜饭会热闹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家族，而是我爸爸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之类的。你们家也一样吗？
我爸爸比较不会邀朋友过来，因为他们的那个环境跟你们不太一样，所以通常就是我们家自己吃我们家年夜饭、
嗯、
然后自己在家发红包、
嗯、
看看电视，然后就过了晚年了。
对，但发红包其实感觉起来是小时候我们过年唯一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在发完红包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别的事。
对，因为到近年来我们已经演化成另外一种，就是除了发红包之外的红包里面一定会放刮刮乐、
啊、
就是饭后娱乐节目。
好像有听说。
对，那现在越来越多人嘛，就是来、领了红包之后来刮一刮，然后大家看看测试一下今年的财运如何。像本人今年的财运应该就是非常不好，因为我 花了几千块买，然后只中了几百块。
还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妈告诉我说我这一辈子不会有偏财运，所以就我从小就很断了这些那种发横财的念头，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我都其实没有接触过。
但我们买这个就是一个过年刮刮喜气嘛，
对，
大家一起玩一玩好玩，
对，好玩。
尤其现在那个刮刮乐有那什么像麻将一样的，就花很久的时间来刮哦，这个跟咪牌一样，
哇塞，
对，这个对，因为我们的饭后娱性节目这样。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这几天就是我其实哪里没有去嘛，就是陪我老婆回丈母娘家这样，但是只要一经过彩券行，我老婆就是哎，那买一张买一张。其实就是一个好运的一个感觉嘛。
对啦，对对对，
就有趣啊、哦！我觉得，然后我看到彩券行的人都特别多，你知道，在这个这么冷又下雨的时候，大家还愿意去彩券行，就知道这个，这是发财的魅力，实在是吸引力是太大了。
过年是他们的大日子，就是因为大家都领钱嘛，都想要发财，对不对？那个时候就特别会想要去买，
对，
不管是买威力彩、乐透彩，或者是刮刮乐，这个时候他们是生意最好的时候。
反正就是求个好运嘛，就是好意头嘛。
对，那我们小时候领完红包之后呢，接下来会做一件事情，也是我非常期待
哦，
期待一整年的，叫做去买鞭炮
哦，
放鞭炮，
是是是是，放炮，放炮这件事情，
放炮不是打麻将，是放鞭炮
哦，对对，要说放鞭炮，对，放烟花应该可以这么说，
哎，放烟花，对
对
对，
小时候我们怕危险嘛，所以可能长辈只让我们玩些什么仙女棒啊，什么鬼的东西，但是后来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放一些。所谓的真正的鞭炮，
爆裂物，
对，什么水鸳鸯啊、冲天炮啦、
冲天炮
这一类的东西，对。
哎，我记得我们有一集好像特别介绍过这些小时候玩的这些烟火吧，我记得应该有一集，
我们有一集有讲到冲天炮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小时候除了领压岁钱之外呢，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平常时间你也不可能放鞭炮嘛，
对，好像是不可以。
只有过年这段时，对，甚至我跟我。妈妈回娘家，就是回我外婆家的时候，那些表哥表姐他们都带我去外面去放炮，就一放就放好多，那时候特别高兴。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我对放炮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大概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也大概是跟我妈妈回了娘家，好，就是我外婆家，那应该叫外婆吗？啊，阿嬷家，
对，就是外婆家，
对对对，外婆是吗？哦，好，外婆。然后呢？因为我妈妈的那个娘家就是有田有地的那种，你知道，那个时候都已经冬天了嘛，所以就剩干的田。但是可能因为下雨，所以那个就是一些烂泥巴。然后就是亲戚当中不知道哪个死小孩，然后就是买了一个类似像大龙炮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然后就把它埋在田里面。然后埋在田里面，可是那个周边的泥都是那个。烂泥，对，好，那我们小孩子也不懂那个爆炸的威力会有多大，然后我们其实也站得没有特别远，好，那个声响没有吓到我们，是它爆炸之后喷出来的烂泥巴把我们吓，我们所有在边上的小孩子每个人身上全部是烂泥巴，我的天哪，我当时其实为什么对鞭炮这件事情没有好感，但是从这件事情埋下的因子。
这个场面看起来应该是相当的惨烈、啊。
我们大概说旁边所有的大人们都笑晕了吧，大概都。
对，那因为现在好像因为政府规定嘛，那加上就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放鞭炮这件事情逐渐好像也不太被允许。
嗯，
哦，所以
因为他
现在放鞭炮的人少了，
因为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公共安全上的疑虑啦。
对对，因为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到处人都不多嘛，所以也有很多地方是空旷。
嗯，
所以我们可以随便爱怎么放就怎么放。哦、
对，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是是，
对。那在过年的习俗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叫守岁
啊。是的，
就是、放完鞭炮之后就要回来守岁啊。就是守岁通常是不能睡觉嘛，然后你要一直守到隔天这样子，就是
好像守到十二点就行了吧？
我们印象里面是要整夜不睡这样子。
整夜
你说没错。你说没错，好像应该也是到十二点才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好像都是要守整晚这样。
哦，我们家是守到十二点就差不多了。
哦，
对，
所以每个地方还是不一样。但是守岁这件事情是一样，就是
对对对，
为了要守护你平安度过今年，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跨过十二点，
是，
对不对？
是，
代表这个今年圆满完成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守岁是这个样子的意思，就是你这一年你安全安然的度过了。
对，我要确保你可以活到过完年。
对，确保你没有被框裂或者是
被年兽卷走这样
之类的。
对，那守岁的时候呢，通常就会有一些余性节目啦。
哦，
比方说最多的就是打麻将。
哦，我这不会了。
哦，对，但很多人爱啊，就是一打就是打通宵，刚好守完岁也打完麻将。
对
对，那第二个就是打扑克牌。
嗯，
然后打电动，再来就是、哦、很多的就是看电视。
哦，
但是以前那个电视没有这样二十四小时播嘛，所以可能也是播到一定的十二点还一点，
12点半收播吧，我记得。
对，就收播了。对，那后来就是可能就是打麻将、打扑克牌，或者是玩一些纸牌游戏，
对
这些，或桌游之类的，然后就是度过这个无聊的夜晚。
对，因为很难会有一个时间就是你非得要窝在一个同一个地方，然后大家都哪儿也不能去，然后因为你放炮也放完了嘛，你总得要回到家里面，
对对对，
那总要找点事来做，所以就必不得的打麻将。但因为我们家人多，再加上我自己个人不会打麻将跟扑克牌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永远都上不了那个桌。
你可以在旁边泡茶帮人家准备宵夜。
对，我一直是这一类的角色。
好，那守完岁也到隔天了嘛、嗯、隔天通常就会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年兽的这个理论、嗯、大家就确认一下邻居是不是还活着，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会去去你家拜个年，你还活着啊，恭喜恭喜，你度过了今年、
哦、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个拜年这样的一个仪式。好，就是到各个周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邻居家里面就拜个年这样子、嗯、祝你新年好运啊之类的。
嗯嗯嗯嗯，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应该就可以类似是走春的概念。
对，这个后来我们就叫走春了、嗯。那后来就是拜年越拜越远嘛。
嗯，
对，可能有朋友住其他县市，你就顺便去玩一玩，
对，
对，当作是走春这样子。
是。
好，然后到初二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就是回娘家。
嗯，
好，那我们小时候也很期待，就是可以回娘家，因为回去的话，我叔叔婶婶他舅舅他们都会准备一些好料的。
嗯，
因为小时候我们当时吃的没有很好嘛，对。嗯，去那边哇塞，好吃好吃好的，然后又可以拿红包，所以那个小时候特别期待回娘家，然后跟我的表哥表姐他们一起去那边鬼混放鞭炮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对，
难得那个时候会有什么同年龄或者是所谓的表哥表姐之类可以凑在一块儿见面这样子。
对， 对，因为平常就跟看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嘛，都看烦这样。
对，烦死了。
对，那初二之后呢，其实在初三初四当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再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迎神、嗯、因为我们前面讲了送神嘛，
对
对不对，送神请那个灶王爷或灶爷回去休假，他休完假就是收假了、
嗯、
要回来了，所以我们要 迎接这个新的一年，就是迎接灶神再度来到我们家里面，
嗯、
对，有个迎神的这个仪式
这样。嗯嗯嗯嗯嗯。
那刚刚说拜地基主啊，那个可能也可以再拜一拜这样。
嗯，
因为要新年一年要开始要请他照顾一下。
嗯嗯嗯。
那紧接着就会是我们最不想遇到的开工。
好了，也没有到那么不想遇到了，就是开工才大家才有事做嘛。
对，因为大家才有钱挣，但是我们的假期可以就是在摆烂的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
对，就在我们今天录音的这段时间，其实假期已经过了一半了。
对，已经快要结束了，
已经即将快要结束了。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既然叫星期五的生活周记，那大家如果到星期五才听的话，你就知道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你只剩两天了，结束了。大家要醒来啊。
对，那因为通常开工会有一些仪式，像我们公司就是开工会就是拜拜嘛、
嗯、
然后去土地公庙拜拜，或者是公司里面就是团拜。
对，
那再来就是放鞭炮，然后就是很多的店家就今天开始陆陆续就开始在放鞭炮，
是是，
就大家说哦开始在营业了这样。
嗯嗯嗯，
就是开工开市。
嗯，
那整个年呢基本上要到正月十五、
嗯
哦、就是元宵节过完我们才叫就是过完整个年。
对，因为
没错，
因为十五还有一个元宵节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以前小时候还有花灯可看。
哦，小时候最爱做花灯，但是我都不会做。
我小时候
喜欢看，
我小时候其实不爱，我手不巧，所以我不会做，而且我不爱看，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会有那种他会做的人形的花灯。
对，
其实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对对对，我小时候特别不是怕，就因为他太做的太不真了，
哦，
太不真，其实
还做得很像金童玉女嘛，
对对对，有点像纸扎人，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美观，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就明明是个花灯，怎么做个像纸扎人？
对，元宵节当然是做灯笼嘛，提灯嘛。那我们小时候因为自己手部脚像我也是，那个我做那个竹编花灯还被那个竹子刺到流血，所以我对做花灯一直没有什么留下好印象。然后后来用什么牛奶罐嘛，
啊，
砸孔
对对对对对
打洞，然后也变成花灯一种。
是 是。
但小时候我最爱看的是电动花灯。
这是我刚刚所说的那种纸扎人类的吗？
对，但它还会动，哦、更恐怖，
更可怕。
可是我为什么那时候喜欢看呢？因为在小时候，我们那时候花灯都是固定的，固定形态不会动，而且以前没什么自动化设备，
嗯，
所以当你会看到一个有机械带动的这个花灯，它会动，你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 VR 一样，哇，好神奇，那是一样的概念，
很有科技感的感觉，
很有科技感，对对对对
，OK，
哇，花灯竟然会动哎，对，
好的，
所以这个是元宵节里面有快乐也有不快乐的回忆。
元宵节对我最大的意义，其实是因为我爸爸生日。
哦，
我爸爸因为他的农历生日刚好是元宵节，所以对我们、
哦、真好记。
对我们家来说，其实我们没有在过元宵节，我们其实是过爸爸生日就行了。
哦，一箭双雕也不错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过年里面会有一些习俗，那当然可能因为不管台湾也好，或者是中国大陆也好，就各地都有自己的这个过年的这个风俗。如果你们知道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话，也欢迎来补充。这样，那我们最前面提到说，我们现在觉得哦，没有什么年味。那以前的过年是怎么过呢？
嗯，其实我在想说，我们小时候之所以会这么期待过年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当时我们的可能因为资讯不发达，然后当时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或者是景气，其实也还没有到完全的很发达的状态，所以大家在平常的那种平淡的日子当中需要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刺激。那新春过年，尤其是过这个农历年，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类似像庆典的一件事情，所以它在仪式感上面它必须要拉好拉满，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因为大家家庭状况都没有那么的好嘛，那么你要吃那种什么好料的啦，什么另外所谓什么穿新衣戴新帽，都得等到过年这个时候，
哎、对对对对，都要到过年，所以大家对过年非常期待。
对对对，但是因为随着经济的进步，大家平常大鱼大肉，其实你已经吃惯了。那穿新衣戴新帽，这也不是都是也不是只有过年才可以，平常哪一个人不在买东西啊？所以慢慢慢慢，这个你所谓对于过年的这个某种仪式感或者是元素性的东西，你就慢慢的减少了。
嗯，因为过年可以拿到了，我们平常现在都可以拿到了。
对 对, 对。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好像没有那么期待了吼。
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好像它剩下来的就真的它只剩下某种意义性，或者是某种特定的仪式感。比如说红包，红包还的确不是平常随便就可以给。当然，你如果要结婚，一直结婚结好几次的话，当然也是可以收红包了。但是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你平常收到红包的几率也不太容易。
对，有可能收了红包就会被抓去关之类的、
之类的，对。所以就在想说，现在好像的确没有以前过年必须要达到的某种仪式感了。
就是以前过年才可以的，现在平日就可以。
对，
对，
再加上大扫除这件事情，其实这几年来慢慢大家也都在提倡说，你平常如果维持得很干净，你过年大扫除就不用那么的辛苦什么什么之类的哈。所以慢慢连大扫除这件事情它都不是那么的仪式化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很多人其实平常就已经在维持了，所以可能也没有需要特别的大扫除。像我家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像我现在的家了，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是你知道，两个都强迫症的人，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大扫除为何物，没有每年到过年都
天天大扫除，
对，不知道要扫哪里的这种也是有大有人在了。
对，那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过年，就是当然大扫除一定会有，那大扫除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门口贴春联。
嗯，现在贴春联的都还少了呢。
现在不太会贴那种对联，大部分都贴一张，
象征性的
就四个字，
对对 对, 对，
然后谁谁谁送，对，比方说，扭转乾坤什么，龙虎精神就四个，但反而那个贴对联的比较少，
是好像没有那么的非得要贴到对联的感觉。
对，然后以前小时候当然最期待就是我过年可以买新的衣服跟新的鞋子，所以都会特别期待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带我们去外面大肆采购衣服，因为平常没什么机会去买，因为小时候也穷嘛。
对，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以往那些店家或者是百货公司都会做那个应景的布置。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有、
嗯、
有，
就是、到处你看到都是一片红，
对 对, 對、
啊，然后红色的那个爆竹啊、春联啊，或者是什么花灯啊什么，反正只要是红色的，通通拿出来布
置。现在也还是有一些，还是有的。
哎、欸，没有、欸、你现在如果去外面看店家，我先不要说近年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你从前几年看，
嗯，
已经很少会有商店店家或者百货公司去特别去做春节的布置，
就是可能有，但是它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已经不像以前的那么的丰富了吧？可能
就我近几年观察下来，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店家在布置。那当然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是比方说是国际品牌，他本来就不会因当地去做特别的布置、
嗯哦 okay、
但是感觉上很多的店家在这近几年都已经没有特别为了春节去做什么布置，比较少。
嗯嗯嗯。
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在视觉上面已经减少了很多小时候会看到满江红的这种状况。
但是
我们在路上每一家都是什么灯笼啊，或者是那个春联啊、嗯、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嗯。
但是我们在听觉上还是不断受到攻击啊。
欸，以前比较有。小时候我们去哪里都是听到那个恭喜恭喜恭喜你，对，每年一到尽头，
就是你去到什么地方，就是听到那几首歌啦。
你听到的都是同样的那几首歌，甚至你这家听完结尾，然后到那家刚好那个这首歌又开始放。
对，
你们这几家店家是串通好的吗？
是买同一张卡带吗？还是怎么一回事？
对对，就你不管去到哪一个店里面去买东西，他放的永远都是那几首应景乐，不然就是国乐。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真的比较少了。
对，虽然那时候很轰炸、很洗脑，可是你就感受到在听觉上就是个过年的氛围，
对，就觉得好像就是要那个音乐轰炸，你才觉得哎、欸，这就是过年的感觉。
这是过年，
对，
现在没有了。
对，
包含我刚刚讲的视觉，甚至听觉，现在都已经消失了。
嗯，
那电台已经没有在放这些听起来很八股的这些音乐，都已经没有了。
对，
对，
没有那么轰炸了。
对，那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以前的电视，因为只有老三台，
嗯 嗯, 嗯，
所以过年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候，他们都会做这个春节特别节目。
是，
那我们也都会很期待说，哎、欸。初一到初五有什么节目，然后就赶快然后那个看那个报纸，初一到初五的那个节目表示什么，哦，有什么好看的赶快留下来
的。对对，以前的这个以前的那个春节特别节目，它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仪式中当中的仪式、嗯、就是你非得要做这件事情。
对，就是很像现在中国大陆的春晚一样。
对对对，
就是、
非得要看春晚，
找了很多大咖的艺人，然后在这边这个卖劲歌热舞的给你看，平常不会看到的节目或不会唱的歌，
对，
今天都给你看到了。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表演，比如说我记得以前还有特别的那个什么技艺团，
哎，对，特技团，
对，特技团还要做出一些特别的表演。还 我小的时候还听相声，然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我们还听戏嘛，我们还听京剧啊什么，其实这都有。哎、欸，我觉得小时候的那个春节特别节目是特别的丰富的。
对，因为以前只有老三台，所以大家的注意都在老三台上面，所以你一定要在春节的时候端出一个非常好的菜。可是现在就不一样，因为现在电视频道太多了，
嗯，
比方说 MOD 啊、Netflix 啊、嗯，或者是那个 YouTube， 你可以看的节目太多了，
对，
根本没有人要去看一般的电视，
选择太多了，
对，所以他们也不会特别去为了春节去做什么特别的这个节目，
可能还是有，但是形态上面就会比较偏重于，比如说创意啦，或者是乐趣啦这一方面的事情，
对对对，但大家对于这个春节特别节目的这个期待感已经就是趋近于零。
对对对，我今年刚好跟几个我们老家的这个亲戚朋友也在聊天嘛，就是大家对于今年的春晚的表现也是好像不如预期，就是你其实你创意用到某个程度上，你大概会遇到一个瓶颈期啦。
对对对，会撞墙这样。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的。
对，那是刚刚讲的是电视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小孩子最期待就是放鞭炮，
对对对，
放烟火嘛，
对
不对？放烟花。
嗯，
这件事情呢，其实在过去的过年，你不管走到哪里，到处都是冰冰蹦蹦，冰冰蹦蹦，从早冰蹦到晚。
对，大半夜都有人在放炮。
对，从北到南无一幸免。
对
对，那。但过去因为人少，然后场地就是也比较空旷、嗯，所以你可以照这样放。那现在因为人越来越多，然后城市也越来越
对，
就是发达，越来越往外扩张，所以你如果放这个烟火或者是放这些爆裂物的话，其实有时候说实在会造成一些公共安全的危险。因为以往的过年就常听到说某家因为人家放烟火放他家把他家给
烧了。对，以前过年最常听到就是这件事情了。
对，然后加上现在大家意识的一些抬头，就是如果你晚上十点之后还在放烟火，你会给人家造成一些干扰，一些老人或者小孩没办法睡觉。
是是是是。
所以后来就政府就规定说，可能放鞭炮只能在过年这段期间，而且只能在几点到几点，甚至只能在河滨公园，
特定的地方才可以做这个事情。
对，那大家就觉得那放鞭炮那么累，我干脆不要放了。而且加上那个说实在，卖烟火的这些小贩其实都是非法的。
对，是现在要买那个还不好买呢。
对，你根本买不到，因为你也不可能从就是其他国家进口。
对，
因为那个都是需要特许证，所以当你没有这个货源，然后也没有这个供需的时候呢，说实在，大家就自然而然就没有得买。
是，我想这个也是所谓年味大量减少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耳朵就没有那样子一个所谓的春节的印象的鞭炮声音。
对对，没有鞭炮声，没有那个八股的那个音乐，
对对对
对,
对，
没有视觉上的这个连续，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以往有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是，
那你就不会觉得你那个感觉。比方说你在耶诞节的时候，你去到百货公司，你就看到耶诞的布置，
对对对，
然后你到每一个商店都会听到那个平安夜的这个歌声，你就觉得哎，好像在过耶诞节。
对对对，
然后虽然我们不见得都是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
对，
但你在那个氛围里面就觉得，哦，有这个过节的感觉。那反而现在在春节这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存在這樣。
是没有错。
好，接下来要讲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时候，只要一到过年，整个台北，包含台北市跟那时候台北县所谓的新北市，就是空城，就是孔明的空城计。
对，因为大家都返乡了嘛，
都返乡。
对，
好，那反而中南部就是人声鼎沸。为什么？好，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大概民国七十几年吧，对不对？
一九八零年，就是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时候，
一九七零到一九八零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双北这个区域，很多人，除了是从内地过来的这些老兵们或者是公务员们之外呢，有很大一部分人占了七成以上是从中南部上来台北工作的。
对，那个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好像感觉起来好像大家工作都要去台北，台北的那个发展性比较多嘛，所以很多人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北，就是所谓另外一种北漂了，就是北漂到台北去工作嘛。
工作，对对对。
那么难得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够返乡。
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因为在我们之前的那个前几集里面，我们讲到台湾的经济发展，
对，
从民生工业开始
是
那个时候的双北，它还包含台北市的郊区，还有那时候的台北县，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新北市，很多很多的小型工厂
是，
那他们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因为以前自动化，我们之前讲自动化不普及的时候，就靠大量的人力，那些人力怎么来？就是从中南部来，所以为什么中南部人觉得说，台北的机会比较多，因为台北工厂跟工作多。
是，其实到现在大家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印象，所以从南部到台北来工作的人其实还是多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人会到过年的时候就到返家。但是我跟你就完全没有什么返家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家就在台北。
家就在这儿。
对，
我
也没有
跑去哪里。
我也没有，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返乡要去赶火车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是往北走，因为我妈妈基隆人。
对，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也还有点傻逼戏，就是有点 lonely， 你知道，我们都没有赶上。
你也可以，下次你就过年的时候跟大家去挤的往中南部的车子，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好吧？
我就挤过了，但是为了要去玩。那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呢，台北因为以前没有所谓的麦当劳或者是 7-11 这种行业，
对，
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店家只要到了要返乡的时候，就整条街上真的是没有一家开的。
对，
好，你也觉得说这个城市是不是已经荒废了？那就我们就出来要搭计程车，也叫不到车子。
不容易。
为什么？对，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好，就是民国六七十年，一九七零到八零
的时候，
那时候是第一代的这些从中南部上来工作的人，他们那时候要回返乡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这边逐渐落地生根了，然后老家那边的老一辈的人也都走了，他没有回去的必要，对不对？所以他变了新一代的台北人，
对，
那这些新一代台北越来越多，因为随着时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再加上我们刚刚讲麦当劳或者 7-11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餐厅什么，他们几乎是放假，过年也没有在休假，所以变成是说，现在的台北已经不像以前就是闹空城闹那么严重，就是人车变少了，但是还是有店家在营业嘛， 对，他们也不用回去中南部了，所以现在台北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不像我们小时候，就是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双北的城就几乎要变空城，但现在的话人的确是少很多，但是不会像小时候那么空城感。
对，因为第一代的人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了。
对对对，那现在也因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年味越来越少了嘛，好，可能上一代已经不在了什么什么之类的，越来越在疫情之前，很多的人过年的时候很可能选择的是比如说出国去玩啦，
出国，对对对，
或者是一起到什么什么某个特定的风景区然后住个几天这样的，所以慢慢的这个过年这件事情它反而带来的是另外一种假期，它可能在年味的仪式感上面就会变成只有除夕或者初一初二顶多这样子，那 之后的那几天大概就大家拿来放假，或者有的人家里面已经没有那么的仪式感了，那干脆选择就出国去玩了，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对，那我们刚刚讲因为以前台北有很多的就是中南部上来的乡亲嘛，
嗯，
所以以往要返乡的时候呢，高速公路永远都塞爆、
哦、
那火车公路啊或飞机永远都抢不到票。
对，
然后搞到最后高速公路要用什么高承载管制嘛，对不对？
是，
对、嗯、但现在不用了
对，没什么好管制的，你爱走你就走吧。你
对，第一个已经没有飞机了，
对，
第二个现在疫情大家也不太敢返乡了， 对，所以高速公路也不塞爆，也不需要国道那个管制了。
对，现在的确跟以前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哦。
对，所以这个是以前跟现在有点不太一样。
嗯，
那在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有用就是毛笔来写祖宗牌位嘛，嗯、祖宗回家吃饭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们小时候，但后来就是我们也就是可能在庙里面就安了一个就是祖先的这个神位之类的，
对、
哦、所以现在这件事情我也没看到其他的朋友他们家里会要写这种就是用毛笔来写这种祖宗牌位，大部分都是。
其实我小时候就没有写，因为我们只有写一次，然后每一年其实顶多就把牌位擦拭干净，就也
对，因为你们有做牌位了。
对对，我们
那时候是没有、
哦、OK 对对对对，
好，然后刚刚有讲到嘛，收红包是很开心的，但是你永远看不到你
的
红包里面有多少钱。
我从来都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什么。
对，就是收到红包要上缴。现在你要叫小朋友上缴，你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哦。这个放出去的款可能收不回来。
现在我觉得现在什么上缴大概还是有的，但他可能有机会看到里面包多少钱。你知道，因为红包可能会带在自己的手边带一个晚上。但我们小时候是连打开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上缴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红包里面有没有钱、欸、
对，所以我后来有听说我那个我朋友他们或者同事他们要就是要收缴他们小孩子的红包，
嗯，
遇到抗税，死都不让他收回去。
这也是有啦，现在小朋友有自我意识嘛，
自我意识，自我权益要保护好。
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的啦。
对，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守岁的时候可能会打麻将或玩扑克牌嘛，然后或者看那个老三台的节目。
是，
那现在也没有了，走跟时间到就睡觉了，我想睡就睡了，我就不守怎么睡了。
爱打麻将的还是会打，只是好像真的越来越少了、
以前真的是过年的时候到处都是麻将声，可是现在真的听不太到。
因为打麻将很耗时间，其实你
要做很久，
现在的人好像也没有那个耐心坐在那个地打太久的麻将，可能有的人喜欢可能手机上的麻将游戏玩一玩，其实就过去了，就好像没有，比较少人，我至少啦，我自己听到比较少人有愿意耐个性子坐的一整夜啊去打麻将，这个我现在真的可能比较少了。
我现在周边的朋友打麻将的也变少了，
嗯，
这倒也是真的。
对，
不知道是不是要改打手游的，大家四个人连线有可能，
真的。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年味渐渐消失了，然后除了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过去经济不好，那现在经济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以前过年才能做的事情，所以对它的期待感降低之外呢、
嗯、
我们刚刚讲在视觉啊听觉上面也渐渐已经没有沉浸在那个环境的那个感觉，
减少很多了，
对对，少很多，而且现在政府也不准再大家任意的放鞭炮，
对对对、
哦、所以便是大家对那个期待哦，又少了一个过年可以玩的东西，
是
对不对，
是仪式感又少了一个，
对，然后电视节目也变多啦、啊嗯、就是刚刚讲有各种不同的平台，然后你不需要再集中在那边守着老三台的电视节目表，
对对对，
没错吧，
所谓的春节特别节目或者是春晚、哦、它就慢慢的失去它的应有的意义了，
对，你也知道未来那个央视那个春晚搞不好也会走上这条路、嗯、
它可能会转型态，但它毕竟还是一个
对对对
仪式化很重要的对的一个指标哈，所以我觉得未来它可能也是会有所形态上的改变，像今年有很多的春晚的节目，他们开始去往一些传统文化的方向去做的精致化的表演哈，我觉得也好很多了，比起以前我们一路走来的都是那些大牌歌星唱歌跳舞哈，那么来讲的话，他们的内涵好像也有更
多元化了一点，
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现在也不太会去，哎，我去你家走走拜年什么的，
对，
那很懒，
对，
就是直接赖梗图传一传，
对、
哦，我意识到了这样子，
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还活着吗？活着 ，OK fine good
OK,
okay bye 就之类的，
对，那就是用梗图这样传来传去，那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是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也变少了，所以你又没有那种像过年那种啊没有见面啦那种兴奋感，
嗯，没有非得要见面的理由了，感觉是。
对，以前以往见面就说，哎呀，就是朋友相见总是开心嘛，
对
不对？
对
对
对。
但现在如果你就看着一张图发呆的，
对
对，所以那个过年的那种感觉也越来越低了。然后，年夜饭这件事情本来我们也都是在家做嘛，
嗯，
好、啊，可是现在呢，因为大家好像也陆续变懒，然后或者是老一辈也走了，那新一辈又不想煮，所以现在。在饭店或在餐厅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其实现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都已经各自成家立业了嘛，
对 对, 对，
那我们可但是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的人，他可能自己会下厨的可能也并不多，
对、啊、
而且他可能
对、啊、
也嫌麻烦，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上班族，你说要在过年前要去 上菜场去准备那么多年夜饭的食材，又得干嘛干嘛的，然后再加上你家里面可能有些祭祖的什么什么行为，说起来你也忙不过来，所以大部分的人已经开始选择比如说订购年菜好、或者是说干脆就去餐厅包个包厢，或者是包一桌直接就这样子啊。那我觉得也都这都是时代的演进了啊，那再加上这也是商业行为的一个推动嘛，好，各大餐厅甚至超商他们都推出自己的各的年菜，都是为了节省消费者们的时间跟麻烦，我觉得这是一个供需的市场，当这个市场产生的时候，那的确有人供给给你，你就会更加的去习惯这样子的形态，就变成说你就会减少你自己亲手去自己去制作年夜饭这件事情。
对，没错，所以现在在外面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像我家就是因为从我爸离开之后呢，那我妈妈身体又不很好，
嗯，
对，没办法准备年夜饭嘛，
对，
我们干脆我们就去外面吃。
我们也是，我们也是。
对，然后去订的时候发觉，哎呦，到处都是满的，你知道吗？
对，而且你还不一定抢得到呢，
不一定抢得到。
对，
而且要告诉大家，最佳抢年夜饭的那个订餐时间会在前一年的九月到十月之间。
好可怕哦，吓死人了。
对，因为再早的话呢，可能餐厅它还没有针对那个年夜饭推出菜单，所以大概在九月或十月的时候，餐厅会准备好就是那个年夜饭的菜单，你们那个时候就可以订。好，所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很多人像我周边很多朋友到过年前一个礼拜才在那边订，
倒也不是不能订啦，就是你可能早一点准备的话，我觉得那个几率是比较好的啦。对，
是没错，对。好，所以这个年夜饭这件事情哦，也是随着时代就越不一样，就是没有那种妈妈下厨忙了半天，然后大家吃完之后，然后又要一起洗碗那种，
对，
那种热闹感已经没有，大家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吃一顿好的，有相聚在一起就好，这样。
是是是，所以今天这一集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天一直听到有一些媒体报道一直在讨论说为什么今年年味特别的淡啊，一方面是因为今年的这个年呢刚好都是天气很冷又是下雨的时候，那刚好最近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它整个感觉起来年味上好像的确淡薄了许多，但是从我们刚刚就这一个钟头的内容聊起来就会发现其实不是一下子，它其实是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演进，从小时候我们大概遇见过哪些事情，因为时代的演进经济的发达，然后慢慢减去了一些仪式化的过程或者是繁琐化的过程，然后是迈向了另外一个比较便利性的一个过年的一个过程、慢慢这个过年的仪式感 也慢慢变成假期的另外一种选择。好，
是，
那无论是怎么样的演进，就是我们的确都还是希望能够在过年的这个时候大家能够有一个相聚的一个仪式的一个氛围，虽然它越来越淡，但是大家还是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微再回忆一下小时候我们觉得有趣的过年其实是那个样子的， 但是未来会不会再继续这样淡薄下去呢？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好，但是大家只要记住，在这个时候，大家只要给予对方彼此一个祝福啊，当然让就有点像许个新年新希望的感觉。那我觉得原则上这个意义也能够到达。
对，也许年味已经不在，但是每一个人从以前到现在，对于隔一年来年的这个殷殷的期盼，永远都不会变。
没错，没错。那也许我们现在也再听不到那些会洗脑的那些传统的那个
对对对
拜年的歌曲哦。
但是有一首歌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找那个陈阳老师，耳东城，然后提手旁的
杨，
陈阳老师，
对
对，他有一首歌叫《欢乐中国旗》
啊，我不要听这首歌，我听了好几年。
那个他不是一般的那种那个敲锣打鼓的音乐，他就是其实是很现代，就是那民国其实1980几年的这个创作，他完全里面没有任何的敲锣打鼓，可是你听那个音乐的感觉，就好像在过年一样，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他会给人一种，
一下
他会给人一种欢乐感、热闹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陈阳老师的《欢乐中国节》，去感受一下这个过年的欢欣跟感动。
对，好，那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过年呢。今年虽然没有什么年味哦，但是我们阿贝来了两个阿贝呢，还是要赶在过年期间来跟大家来做个拜年，然后跟大家说个新年快乐。
对，新年快乐，祝大家今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
好，如果那你对我们刚刚所说的内容呢有任何想法的话，欢迎到我们的官方粉丝页来跟我们留言，也欢迎你在我们收听的平台上面，如果有评分的机制的话，给我们个五星好评。那有任何的话都可以给官方粉丝页留言告诉我们，下次也可以聊你想要聊的话题哦。
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